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联合国说，美国的情报显示俄罗斯军队正在准备在未来几日对乌克兰发动攻击。莫斯科否认有关俄罗斯计划入侵乌克兰的说法，并指责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歇斯底里。布林肯说，俄罗斯政府今日就可以毫无保留地宣布俄罗斯不会入侵乌克兰，并向世界清楚讲明，直白陈述，然后将你们的军队、坦克、飞机送回基辅，将外交官送上谈判桌来证明这一点。那在未来的日子里，世界将会记住这一承诺。布林肯说，他知道有人质疑美国的情报，但是他说他不是在这挑起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战争。布林肯说，若果俄罗斯不入侵乌克兰，那我们将会松一口气，因为俄罗斯改变了方向，证明我们的预测是错误的。这个将是一个比我们目前好得多的结果，我们将欣然接受任何人对我们提出的任何批评。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的会议由俄罗斯召集，俄罗斯要求安理会讨论明斯克协议。明斯克协议是2014年和2015年达成的一系列停火协议，旨在结束乌克兰东部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之间的冲突，但是一直未能有效履行。布林肯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明斯克协议中都做出过一系列承诺，若果俄罗斯准备和乌克兰政府坐低落来解决这些承诺的落实过程，美国及其盟友将给予支持。他说，明斯克协议取得的进展仍能够加强与俄罗斯就安全问题进行的更广泛讨论。布林肯在安理会发表讲话后启程前往慕尼克参加一年一度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他将与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磋商。恶名市场名单是301调查报告的衍生产品，该报告是对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状况的年度审查。2021年恶名市场年度清单审查确定了42个在线市场和35个实体市场，这些市场参与和助长大量商标假冒或版权盗窃行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清单包括首次确定全球速卖通和微信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这两个重要的中国在线市场据报道推进了大量商标假冒行为。中国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之一拼多多在2019年首次被纳入这份名单，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百度云储蓄服务、百度网盘和敦煌网等中国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亦仍在2021年度名单上，其他的还包括位于中国境内的9个以制造、分销和销售假冒商品而闻名的实体市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声明中说，假冒和盗版商品的全球贸易破坏了美国的关键创新和创造力，并伤害了美国工人。这种非法贸易还增加了对参与制造假冒商品工人的剥削性劳工行为。假冒商品可能对世界各地消费者和工人的健康及安全构成重大风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的这份报告将中国列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查获假冒商品的最大来源国，亦是强迫劳动产品数量最多的国家，包括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2006年在301特别报告中首次确定了恶名市场清单。从2011年2月以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都会发布与301特别报告分开的恶名市场名单，以提高公众意识，并帮助市场运营商和政府优先考虑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企业及其工人的执法工作。世界卫生组织17号表示，在某些情况之下，那些正在和 COVID-19 病例激增奋斗的国家可将原先世卫建议的14日隔离期缩短。世卫表示，举例来说，若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未筛检者隔离期亦可以缩短到10日。 若筛检结果呈阴性反应，更可减为七日。世卫在新的临时指引中指出，在无法筛检以缩短隔离期的地方，或许可用判别有没有症状来代替筛检。世卫亦表示，在类似的情况下，各国或许可考虑放宽接触史追踪措施。美国、德国和瑞士等部分国家已经缩短隔离期，以因应奥密克戎变异株带来的感染潮，倾向与病毒共存政策。以色列总理班内特17号宣布，随着 COVID-19 确诊和重症人数下降，很快就会取消出入多种场所必须证明打过疫苗的规定。英格兰、法国、西班牙、丹麦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已经渐渐解除戴口罩、新冠病毒护照和人群限聚令等措施。多明尼加共和国17号解除所有 COVID-19 公卫限制措施，包括佩戴口罩、进入公共场所需检查是否打过疫苗等规定。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瓦伦斯基16号在一场简报会中提到，拜登总统正在和防疫团队积极规划未来如何面对疫情。目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抗击奥密克戎，但同时政府亦在为了未来做准备。瓦伦斯基表示， CDC 目前正在研究新的防疫指南，各州医院可用病床数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修订后的防疫指南预计会在2月下旬或3月初发布。白宫防疫协调官齐安慈表示，我们正迈向一个 COVID-19 并非危机，而是可防范和治疗的时代。据教育部星期三表示，该部将免除符合条件但之前未提出申请的16000学生向盈利性学校缴付的4亿1500万美元学生债务。这些借款人说，他们被这些学校以不实的毕业生就业前景或其他方式欺骗入学。这次被免除债务的学生之前就符合借款人辩护救济项目的条件，但未有提出申请。他们曾就读于科林斯学院和马里内诺美容学院等已停办的学校。这些学校中目前只有一间学校 DeFry 仍在运营。全美目前大约有4300万人背负着学生债务。拜登在竞选总统时表示，他支持通过立法取消每个借款人$10,000的学生债务，并提议对公立大学和历史上针对黑人和少数族裔学生的学校获得本科学位的人免除他们与学费相关的联邦债务。从拜登总统上任以来，已为约68万名借款人免除了约$160亿的贷款，其中约20亿美元通过借款人辩护救济项目。在新冠瘟疫大流行期间，政府暂停了学生偿付贷款，将延迟到今年5月1号。此外，拜登政府亦在重组学生贷款的处理系统，并在上年11月宣布将终止与私人收债机构的关系。这些机构的任务是从违约的联邦学生贷款借款人那里收回款项，以改善收款情况，并为借款人提供更多帮助。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星期四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关于该经济框架的早期讨论已在进行中。美国上周公布一份12页的印太地区战略，计划向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和安全资源，加强盟友合作，压制北京。该战略中指出，拜登政府将关注从南亚到太平洋岛屿的每个角落，建立一条民主带，阻止中共输出极权模式。该文件重申，美国计划在2022年初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希望这一举措能够部分填补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在2017年退出该地区多边贸易框架留下的空白。美国亦希望在该经济框架中利用数字、能源、气候等方面的技术转型，确保太平洋两岸由这些历史的经济变革中获益，加强两岸经济的一体化。康达表示，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 我哋正喺度同成个地区嘅合作伙伴进行初步对话，佢哋同我哋一样，希望再次生活喺咁样一个自由开放嘅地区，其中各国唔受胁迫，能够唔受阻碍地自由追求经济同安全利益。佢认为呢个同其他部分国家嘅愿景形成鲜明对比，华盛顿亦无法忽视中俄联合声明所带嚟嘅挑战。